毛泽东对反共头子陈立夫的拜访。重庆陈立夫官邸，铁栅门外一片绿叶红花，门前守卫森严，一所漂亮的住宅立在僻静优美的花园之中。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王炳南秘书等人坐在汽车里，一边看着重庆的市容，一边抽烟说笑。毛泽东的眼光一亮，手握着烟笑着说，你们肯定心中不同意我来找这位反共头子杀革命人士如麻的陈立夫的，但你们想想，现在国民党是右派掌权，不找右派解决不了问题呀。陈立夫原名陈祖彦，浙江吴兴人，自幼受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极好的古文基础。13岁时，他离家到上海读书，15岁时考入南洋路况学校中学部。1916年，陈立夫在叔叔陈其美遭人暗杀后，靠三叔陈矮士资助完成中学学业，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1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业。陈立夫读书时，蒋介石也供过他学费，蒋陈两家关系甚为亲近，他称呼蒋介石为蒋三叔叔。1928年起，陈立夫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职。他和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 CC 系，后来逐步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发展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他深受蒋的信赖，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以后的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陈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4年底，他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期间，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对于国共两党进行的和平谈判，他极力反对，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势，对共产党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对这样一个反共的头号人物，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去接触和争取。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经三次去拜访陈立夫兄弟。第一次是1945年9月7日，毛泽东一行人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可是刚巧陈立夫外出，这一次没有拜访成。9月18日，毛泽东去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对这次突然来访不知所措，于是以体弱多病为理由婉言谢绝了。两次都没有拜访成功，毛泽东并没有灰心，遂于9月20日第三次拜访了陈立夫。这一次，陈立夫对毛泽东的拜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两人见面以后，先是寒暄了一阵子，之后毛泽东立即转入了正题。立夫先生，还记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吧？那可是令我终生难忘啊。毛先生，立夫早有句话想跟你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听罢一笑，说：陈先生，我正想就这个问题向你求教呢。孙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我们才取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而你们三民主义呢，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拯救中国吗？见毛泽东这么尖锐，陈立夫略显尴尬，他连忙说：啊，毛先生，你这可严重了吧。毛泽东此时立即收起笑容：陈先生，恐怕言不为重吧。十年内战，你们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但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了。我毛泽东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毛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不是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吗？毛泽东站了起来：别忘了，是国民党的积极剿共才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差点导致亡国灭族之祸，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发人深省吗？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现在又是个好机会，请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呀。陈立夫明知毛泽东在批评国民党，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不敢怒又不敢言，内心慌乱，无以措辞，只好说：我对这一次的国共和谈一定尽心效力，一定尽心效力。在关系到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深系天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胆略，深入虎穴，与敌周旋，不但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还让人们看到了中共领袖的弥天大勇和不凡的人格魅力。在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各派人士的谈判及接触中，毛泽东高屋建瓴，坦荡潇洒，画风机敏，谈古论今，使对手折服，朋友激动兴奋，人民深受鼓舞，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战略家的深谋远虑和对敌斗争艺术的高超娴熟。